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最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为您介绍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弊疫良方，广东两位七旬老太太被非法关押；屡遭迫害，朱喜玉再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四川唐祖群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轮功学员蔡玉长女士2021年8月10日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误判3年6个月。现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秀花女士8月17日被汕龙湖区国保外沙派出所抄家劫持到澄海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蔡玉长，汕头市龙湖区外沙镇连中村人。2020年12月12日，他在瘟疫凶猛横行期间，本着善念，将自己在法轮功中受益和如何避过瘟疫的良方在超市告诉给顾客，却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恶意举报，遭汕头市龙湖区外沙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汕头市驼浦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8月10日，蔡玉长被汕头市金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法官杨俊荣违背最基本的法律常识，罗织罪名，误判蔡玉长3年6个月。蔡秀花，汕头市龙湖区外沙镇李厝村人。为了让百姓能平安逃过瘟疫，2021年8月16日晚上，蔡秀花在澄海城区贴了几张逃避瘟疫良方， 被受谎言毒害的人拍到车牌号码，报告给澄海区国保。蔡秀花当时开的车是儿子的，汕头市澄海区国保、澄海区澄华派出所、澄海区广义派出所几十个警察串进蔡秀花儿子的家，将他的儿子王建树绑架抄家，并被澄海区国保非法拘禁一天两夜后放回家。蔡秀花女士也被澄海区国保绑架抄家，并劫持到澄海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17日屡遭迫害的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女士从吉林省女子监狱回家，朱喜玉的家人被延边社保管理局勒索20万元钱，为此朱喜玉向法院起诉已立案。2021年3月朱喜玉被强制失踪，近日获悉朱喜玉再次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朱喜玉今年67岁，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1999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朱喜玉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仅在延吉市金达莱广场展示法轮大法横幅或练功，被警察绑架就达30多次。他曾三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2003年11月朱喜玉因为去金达莱广场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朱喜玉坚持信仰，拒绝转化，遭到毒打、电击、关禁闭、靠死人床、野蛮灌食等残酷迫害。朱喜玉自述，这一次酷刑迫害非常严重，因为我绝食反迫害，被固定在床上45天，有时两只手用手铐铐住后，并笼绑在头顶上，把两只脚也并笼绑在脚底下，一宿一宿的，很残酷，绑死人床5天左右，不让睡觉，野蛮灌食，多颗牙在灌食的时候被叶子板捅断，电棍电击10多次，电的肌肉挛缩都成三角形了，在水泥地拖人，屁股后背都磨出血，被狱警王珠峰踢掉一颗门牙。近日获悉朱喜玉第三次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唐祖群、敖启珍、彭昭群、张信莲四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8月24日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以惯用的诬陷罪名非法判刑，唐祖群、敖启珍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彭昭群、张信莲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8000元。从绑架、构陷到判刑，四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非法关押2年多。2020年11月24日被江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四名法轮功学员都有家属到庭旁听，敖启珍家人聘请的北京律师坚守当事人无罪的立场，要求宣判敖启珍无罪。唐祖群，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路管理局汶川公路管理分局退休职工，敖启珍，四川泸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彭昭群，泸州市江阳区黄邑镇农村妇女，张信莲，泸州市龙马潭区城镇居民。2019年9月10日，唐祖群、敖启珍、彭昭群、张信莲四人从各自家中被绑架。据悉，江阳区公安分局国保、华阳派出所、龙透关派出所警察合伙抓人，四人均被抄家，属于个人信仰的私人物品被劫走。据当时的警察说，是因为华阳乡的监控里有他们挂真相标语的录像。自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泸州市江阳区法院误判法轮功学员约31人次。本案法官李焕廷，2016年至2017年任江阳区法院审判员、代理审判员，参与冤判法轮功学员罗水珍、赵昭全、陈思贵、梁文德。泸州市工商局干部梁文德 2015年12月25日在家门口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于2019年6月24日在四川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目前又将唐祖群、敖启真、彭昭群、张信莲四名法轮功学员再次投入冤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中秋节感恩师父，美国纽约学员参加社区游行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来临，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得法之初的喜悦，心性提高后境界的升华，在修炼中的茁壮成长，众生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感恩，这点点滴滴的背后都是师尊无量的付出和承担。伊莎贝拉今年才13岁，从小跟妈妈和姥姥修大法，不论是学业上还是待人接物上或是日常生活中，她学会了把坏事看作是好事。她说，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对照自己的言行，我内心平静祥和，当别人和我意见不一致或冲突的时候，我努力使自己不起争斗心或者怨恨心，我已经学会了把这作为消除业力提高心性的机会。他还参与各种讲真相活动，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传播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人们关注，向同学朋友讲真相，还有作为天国乐团成员参加游行集会。为了参加天国乐团的演出和排练，最常见的困难就是要在忙碌中挤出时间。每当此时，他总是提醒自己，今生的目标就是要做个修炼人，返本归真。伊莎贝拉说，用语言很难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修炼使我身心健康。在中秋节到来之际，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法和师父，因为遵循真善忍的法理，使得我和我的同学、朋友、家人关系融洽，并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因为有了大法，我的生命是如此幸福和充实，我非常感恩师父。我要尽最大努力好好修炼，谢谢师父，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自8月18日到9月12日一个多月中，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伍接连参加了第38届厄瓜多尔裔游行、圣翠帕克节半途游行、布鲁伦拉丁裔游行共三个社区的庆祝活动。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当地民众，受到欢迎。游行中，练功队伍展示了祥和简单的法轮功功法第一至第三套，腰鼓队铿锵的鼓声吸引来众多的民众，队员们精神抖擞，只见他们斜挎着腰鼓，两个鼓槌交替击鼓，迈着整齐的舞步，踏着强劲的鼓点节奏，边走边舞，而且不停地变换动作花样，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喜庆、天灭中共和新中国进行曲四首曲目。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所到之处，博得民众的阵阵掌声，观众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摄像，表示非常漂亮，很好看，太棒了。很多人都接法轮功单张介绍，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主动询问学员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69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活体摘除器官，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数千年前，屈原写《天问》，天地从何而来？人为什么活着？屈原纠天问地，但他没有答案。而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角，他在追索中有了解答。人该怎么活着？人的一生又该为什么价值而努力？大文豪苏东坡曾经想乘风归去，远离尘世，但他却又担心天上明月的琼楼玉宇可能会高处不胜寒。人生该何去何从？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故事主角他们的实践。在陇西西北有一间铝加工厂，这里就是黄和杰和他的丈夫毕文明上班工作的地方。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在工厂里相识，进而结婚。毕文明是个阳光结实的小伙子，黄和杰身材修长纤细，长相清秀，笑起来很温柔，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很是般配。在平静而安适的生活之中，毕文明却不时地有些疑惑。他经常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答案。1998年的一天，毕文明出门去看望一位朋友，回到家时却抱着一摞书，全都是法轮功的书。他刚翻开《转法轮》，里面的一句话：“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这句话让他灵光乍现，一下子就打散了他多年的困惑。随着拜读《转法轮》一书，毕文明心里越是敞亮，他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了下去。读完后，毕文明让太太黄和杰也赶紧地看，看完了好换下一本。就这样，他俩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他们恍然大悟，明白了生命从天上来，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达到不同生命境界，这才是人生而为人的目的。让他俩意外的，当他们开始练功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黄和杰才刚学会打坐，他就进入《转法轮》书里面讲的，有如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
此时他的心里是一片空旷，整个身体像在另一个美妙的空间里。而毕文明更是短暂地开了天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开天眼。他看到了法轮在空中旋转，非常神奇而殊胜。这些都让毕文明不禁非常感慨，以前他很羡慕能够亲自聆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比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更幸运。毕文明夫妻俩得法后，找到机会就把法轮功介绍给许多亲朋好友。黄和杰的母亲何春梅听了后很感兴趣，黄和杰就留了一本书给母亲。老人家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平常老两口的店里生意又很忙，但只要一有了空闲，何春梅就捧着转法轮在学。她把不会的字都记在一本小本子上，白天逢人就问，晚上就让老伴儿教。老伴儿黄之义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愿教，但总是一边嘴上发着牢骚，一边仍教何春梅认字。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勤奋的何春梅就能顺利地看下来转法轮了，而她的高血压竟然也不翼而飞了。但是更让人称奇的是何春梅的老伴黄之义身上发生的事情。黄之义有心脏病，42岁时就从工厂因病退休。6年前他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后却有一个1尺多长的伤口迟迟没能愈合，所以这6年间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洗伤口和换药。但是就在他教老伴认字学转法轮的2周后，一天早上他惊奇地发现伤口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愈合了。固执的老人这才相信转法轮中讲的全是真的，于是老两口不仅是老伴儿，还成了同修，每天携手结伴去学法典上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练功，他们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黄和杰和毕文明两人看到父母的变化也很高兴，再次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一天，黄和杰和妈妈遇见了一位阿姨，在交谈中得知这位阿姨在做生意时被人骗走了20万的货物，被骗走的钱都是贷款，还是用亲戚朋友的房屋作为抵押在银行的贷款，这一受骗对她全家的打击特别的大。黄和杰看阿姨的整个人的情绪和心态不好，就耐心地用大法法理来开解她。黄和杰和阿姨讲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德与业2种物质，德是人做了好事得来的，能让人有福分，要什么有什么，而业力则是人做了坏事才得到的，会让人遭恶报。一个人如果承受了苦难，业力就能转化成德。因此黄和杰劝阿姨别去怨恨骗钱的人，因为这样反而会把自己的德推给了对方。当他忍受了内心的痛苦，当把业力转化成德之后，该有的福分就自然会到来。听完黄和杰的一席话，当晚这名阿姨就跟着他们到了法轮功的学法点上一起学法了。学完法后，学员们按照惯例交流各自的修炼心得，有人说到自己最近受到刁难时是如何依照真善忍的标准退一步，不和别人起冲突，又有人碰到一些关难，当他向内找出自己不好的想法并将它改正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甚至有些学员遇见了一些超常而神奇的事。这名阿姨听着听着，她发现法轮功学员们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指责别人，反而想的都是要检视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整个交流的气氛非常祥和圆融。随着修炼，这位阿姨理解到修炼人就是要尽可能地去掉执着心，不能太看重世间的欲望和得失。她不断地学法，渐渐地就真的不再琢磨被骗钱的事了。当她彻底放下这颗心时，结果却峰回路转。第二年做生意时，她的同行都赔钱，唯独她家生意兴隆，20万很快就赚回来了。
这更印证了书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道理。听众朋友，法轮大法在中国能快速发展，除了它祛病健身有奇效之外，很重要的是它让法轮功学员知道如何修炼自己的心性，一步步成为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就在许多人都因为修炼而身心受益的同时，1999年720针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却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媒体上、网络上到处都是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的攻击和污蔑。看到这种情形的毕文明夫妻一下子懵了，他们想，我们学的大法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难道大法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难道我们选择错了吗？但他们又想，法轮功师傅教大家要以真善忍为原则，要处处为别人考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才行，这样有什么错呢？夫妻俩又想到自己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有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没修炼前别人给他假钞，他转头就把假钞花了出去，修炼后他收到假钞就把假钞给烧了。而有人原本又喝酒又赌钱，得法后不止戒了烟酒和毒瘾，还成为了乡里之间公认的好丈夫好父亲。这样的修炼人怎么可能像电视里说的那样会去杀人放火呢？而且练功后大家都变健康了，连病重的人奇迹般康复的例子更是多得不可数。毕文明自己的岳父黄志毅不就是明摆的事实吗？不用花国家的医药费，这为社会节省了多大的资源呢？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沉淀，毕文明夫妻俩确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的宣传是偏离事实的。然而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听信了国家的宣传和谣言，夫妻俩觉得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于是2000年正月初三，毕文明和黄和杰还有当地几位同修一同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往天安门去。但他们一行人踏上北京没多久就被警察给抓了。毕文明向抓捕他们的警察讲述了修炼的美好，他也和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不要因为不明真相而作恶。毕文明一直抱着慈善的心态，劝说警察们要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名警察听完后对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够认识您并听您的这番话，也是我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后来夫妻俩一起被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毕文明像对警察一样，也对犯人们讲法轮功真相，很多犯人深受感动，连言行举止都变和善了许多。最被打动的是他们好事的牢头，他听了毕文明讲的真相，也起了心想要修炼，毕文明就教他。没想到牢头刚开始学，天目就开了，看到了许多光辉美妙的景象，这加强了牢头想要修炼的心愿。他经常念叨，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首先找本转法轮看看。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毕文明和黄和杰又被勒索4000元才办取保候审出来。临走时，牢头跟毕文明说，回去对我爸说一声，共产党没把我改造好，是法轮功把我教育好了，我再也不干坏事了。然而毕文明夫妻俩刚走出看守所，又被送进工厂的保卫处洗脑，就是每天强迫听各种污蔑与辱骂法轮功的话，并且逼写思想汇报。这对年轻夫妻在洗脑班承受了一个多月的精神折磨，之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工厂又把他们集中起来谈感受，监控他们的思想动态。毕文明的父母看着儿子和媳妇没有理由地被抓进看守所和洗脑班，家里又时不时地来人骚扰，两位老人家担心害怕了。毕文明心想， 这样不好，就和妻子商议要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黄和杰眼见公婆因为担惊受怕，精神越来越差，体谅地答应毕文明在家自学，准备参加成人考试。这样丈夫就有空余时间陪伴公公婆婆，甚至还可以陪他们打会儿乒乓球。2000年年底，正好要从千禧年跨到21世纪，毕文明夫妻心想，这么大的盛世，游人肯定特别的多，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把大法的美好讲给更多的人听见。黄和杰的父亲黄志毅跟他们说，你们年轻人在身体的变化上不是太明显，而我修炼后身体变化这么大，谁都看得见的，我不去告诉世人大法好，怎么对得起师父呢？于是黄和杰父母也与毕文明夫妻一起往北京出发。那时老人家走起路来还真和年轻人一样轻快呢。当时的北京戒备森严，据说从29号开始就有警察在盘查，凡是听见有外地口音的，看上去不像北京人的，或是老头老太太在广场附近，都会被盘查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有些警察甚至要求被拦住的人辱骂法轮功师傅，来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不说谎的法轮功学员许多因此就被直接带走了。毕文明一家很幸运的没有受到盘问，他们在30日到达天安门广场。那天虽然还不是跨年夜，但广场上依旧游人如织，旅客特别的多，但夹杂在人群中的便衣也很多。那些便衣脸上的凶光，四处搜寻的目光，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毕文明夫妻俩怀里揣着横幅走进人群，然后他们迅速地打出了横幅，横幅上是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几个大字。他们打着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们一心想让更多的游客看见听见。随着他们的高喊声，一群警察朝他们扑了过来。黄和杰心想，我要保护好横幅。在混乱中，他紧紧地抓住横幅不放，气急败坏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顾一切地狠狠地打在黄和杰的头上脸上。黄和杰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浸湿了他的头发，即便如此仍没能让他放弃手中的横幅。他们一家人最后被强行拖上车，带到了前门派出所。此时的派出所已经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了，这些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看起来各个阶层都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都在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千人的喊声响彻云霄，如潮水般此起彼伏，而此时也有好几辆中巴车正忙碌不断地把抓来的学员转移到不同地方去。黄和杰头上带着伤，怀里揣着一条大横幅，和大家一起喊着法轮大法好。有人看到黄和杰头上的被砸的伤口鲜血直流而默默地哭了起来，有人解下自己的围巾给黄和杰围上，尽管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彼此。这段时间依然有很多警察走到他跟前要夺走横幅，却谁也没能将那布条从他手中给抢走。后来有个知道法轮大法好的警察把黄和杰带出派出所，然后偷偷把他给放了，黄和杰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当时因为被抓捕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法轮功学员就被分成男女两面看管。黄和杰被放走时，她的丈夫和父母都被关押在派出所的大院内，黄和杰的母亲在隔天也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毕文明则和岳父黄志毅在一块。在派出所大院，毕文明身旁一位法轮功学员从自己怀里抽出一条半米多长的红色横幅，上面绣着精美的黄色大字。这位学员热泪盈眶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80多岁的老母亲亲手刺绣的，在送我来北京时让我带上，她嘱咐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一定要拉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毕文明听说后就跟他一起把横幅拉开，然后高高的举上头顶，
他俩和毕文明的岳父三人紧紧握住这条横幅，并尽力地张开。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就突然出现在派出所的大院里，像一抹鲜亮在众人眼前横空出世。有些警察似乎让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给震慑住了，呆呆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一些警察则往毕文明他们猛冲过来，但却被其他学员用身体给挡住了。我们不知道这张有80多岁老母亲亲手刺绣而成的横幅之前是如何躲过警察的抢夺与搜查的，但是现在在派出所内的法轮功学员纷纷用自己的身体围住举着横幅的毕文明等人，一层又一层的人像是一座无坚不摧的长城紧紧围绕。警察们气急败坏，开始拳打脚踢，用警棍和电棍暴打学员。被打的学员不曾还手，只是紧紧地护住里面的学员。这时对面的女学员也开始朝这边涌动，警察不得不放弃暴力抢夺的举动。于是红色布底配上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号，在大院内，在千名学员的头顶上是如此的醒目耀眼。后来毕文明和黄志毅被转到了崇文区看守所，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号室内。当警察来审问黄志毅时，老先生解开了自己的衣扣，露出了胸膛上已经愈合了1尺多长的伤口。讲完自己的经历后，他告诉警察，国家镇压错了，法轮大法是好的。警察对他说，老人家，我们都知道，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恶人搞的这场迫害。就这样，黄老先生被释放了，他走出了派出所。另一头，毕文明和其他学员因为坚持不说住址而遭到恶警们肆无忌惮的毒打，因为一旦说出姓名住址了，就有可能牵连到家人或者是当地的其他学员。于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个个守口如瓶。于是敌视法轮功的警察唆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动用私刑。冬天的北京十分寒冷，气温低到-26°，警察们先逼迫法轮功学员洗冷水澡，然后指使几名犯人按住学员，用凉水从头往下浇。在酷寒的天气里，一盆又一盆刺骨的冷水就这么泼在学员身上，持续了1个小时。毕文明和其他学员为了抗议恶警对他们的迫害，决定要用绝食抗议。恶警见状，对毕文明等人强行灌食，但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最后，警察不得不停止这些违法的迫害手段，将毕文明放出看守所。黄和杰被放出派出所的那天是12月30号，他与母亲何春梅在隔天相会后，母女俩决定要在元月1日再次踏上天安门广场。2001年元旦，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6，有许多人前一晚就待在广场附近守岁。人们发现警察、士兵和便衣特别的多，密密麻麻的，几乎包围了整个广场，每隔几米就有3-3-2一堆警察，每隔几步就站一排4人的武警战士。天安门城楼前的警车一辆挨着一辆，同样装满了整装待发的警察。武警的存在让这里到处都是一种压抑、戒备森严的阴冷气氛。整个晚上，民众没有盼到礼花，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庆。从清晨到升旗前还曾2次戒严。21世纪的第一天是个阴天，广场在一片拥挤的宁静中升完了国旗，有人嚷了一句，升旗结束了。在人群还未散开时，突然从中传出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急急转头看，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很文雅，看上去像一个机关干部的中年男子，正被夺走手中刚展开的小横幅，五六个打手揪着他的头发，扭胳膊，拳打脚踢地把他压出人群，奔向开来的警车。这人就这样被抓走了。但是这名男子却仿佛拉开了广场的序幕，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时，广场上许多不同地方又响起此起彼落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喊声就像一朵朵的花朵在天安门广场上盛开。警察们东张西望，闻声而去，他们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忌广场上的游客，顿时整个广场都乱了起来。警察和便衣硬是闯进了人群里，把和平请愿的老百姓痛殴一顿，灌在地上，再拖上警车。有一位老太太被七八个便衣围打，那些强健穿着黑衣黑皮鞋的青壮年男子围着手无寸铁的这名老太太，老太太的身影很快地被这群乌压压的人遮掩得快看不见了。便衣们狠命地踢老太太的全身和头部，像踢球一样，鲜血从老太太身上流了出来，染湿了便衣的黑皮鞋。旁边的游客目睹这一切，震惊地喊叫出来，仗义出生的一个个游客却反遭警察的威胁或是围攻。有几个小孩被凶恶的警察吓得大哭起来，于是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嘴。一名年轻女孩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按在地上，用黑皮鞋使劲剁头，这女孩被这样的暴行吓得当场哭喊了起来。便衣们见状，却像是闻到血的猎犬一样，冲过去要抓这名旁观的女孩。女孩的男友于是赶紧一边劝她不要哭，一边强拉着她往后边走，这才躲过了及时而来的警车。就在这个时刻，广场西侧又有一群人拉起了横幅，这条横幅很大，足有几米长，黄底红字，伴随着众人的高呼，场面很是壮观。但旁观的人还没仔细看清横幅上面的字，警察们就蜂拥而上，抢的抢，打的打，而这些人并未出手还击，很快的，他们纷纷被打倒。几米长的横幅随即被争夺着的警察们扭成了一条绳。警察将这群法轮功学员往刚开来的警车上连推带搡。这时，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男子伸出手，死死抓住这条横幅。一名便衣跑上来，朝着男子的脸部就是两脚。男子立刻倒地，但他却依然挣扎着坐起来，要保护这条横幅。这名便衣又对着他的脸，给他更加狠命的两脚。于是这名男子倒在地上，身子卷缩起来，他本能地捂住了脸，全身抽搐。但这个便衣还不罢手，走上前又补了更猛烈的两脚，接着鲜血从这位男学员的脸上流了出来，顺着他的手和衣服淌到了地上，而他的双手也逐渐松开，慢慢地离开了他捂住的脸，他卷缩了的身体也随着松弛了下来。这时人们才看出来，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便衣又上前踢了几脚，但这人已经毫无反应，失去了知觉。他死了吗？还是休克了？没人知道。几个警察和便衣拖着这小伙子的四肢，然后把他丢进了已经装满了人的警车里。随后来了4个拿着水的清道夫，开始动手把地上的血迹洗刷干净，而警察和便衣则在周围拼命地驱赶着围观的游客，还有人专门查周围有谁在照相，看到行人有照相机就抢，连外国的游客都不放过。黄和杰和何春梅也是那天广场上盛开的法轮大法好的花朵之一。当一辆辆装着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开走后，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依然飘荡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传单。被抓捕的黄和杰和何春梅被关进了亚洲监狱，这里依然已经关押了许多人，每间屋子里都至少关着50-60名法轮功学员。当警察想要一个个单独审讯时，学员们手挽着手，坚决不让警察带走任何一个人。警察看无法单个击破， 干脆对众人念起诽谤法轮功的材料。黄河杰觉得应该制止警察诽谤散毒，于是他开始背诵《论语》和《弘引》等法轮大法的经文，其他法轮功学员很快的也跟着他一起背诵。众人背诵的声音淹没了警察的诽谤，接着有警察试图用高音喇叭来盖过学员们的声音，没想到喇叭却怎么样都放不出声来。第二天，警察开始疏散学员，何春梅被送到陇西看守所，她后来被非法关押长达7个月，而黄河杰则被送到北京的一间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们对黄河杰轮番提审，使尽招数想要套出他的姓名和地址。第一次审讯长达12小时，但是没有得逞。于是警察把黄河杰送到专门的打手那，由他们来迫害黄河杰。打手们先把黄河杰靠在栏杆上，一件件地扒掉他防寒的外衣，只剩下一件单薄的线衣，让他在北京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受冻。后来又连续几天几夜不让黄河杰睡觉，但这样还是不能让黄河杰屈服，于是他们用电棍电他。刚开始被电时，黄河杰痛得直蹦，但是他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们任何恶人都不配迫害我，让电棍失灵。结果黄河杰竟然真的就感觉不太疼了，他咬紧牙关坚持站定，电棍再电他，他一点躲闪也没有。打手又电了几下，看他没反应，以为电棍没电了，就垫上厚厚的大衣往自己身上试了一下，没想到打手自己立刻痛得嗷嗷直叫。他们又用电棍电了黄河杰一会儿，电棍真没电了，打手拿去充满电又来电黄河杰，但是神奇的是，刚电没几下，电棍又没电了。电棍没法使，打手们干脆用尺子打黄河杰的手掌，结果一打啪，尺子就断了，黄河杰的手一点事也没有。打手们想着怎么这么奇怪呢，但是领钱就得办事，尺子也没法用，他们又要拿钳子拔黄河杰的指甲。而神奇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他们竟然又拔不下黄河杰的指甲。为了反对迫害，黄河杰开始绝食抗议。3-4天后，黄河杰身体很虚弱，打手把他送进了医院。他们4-5个人把黄河杰摁在床上，强行插管进行灌食。他们并扬言说，只要你一天不说出地址，我们就给你多多的灌食。原来他们把灌食作为另一种酷刑手段。有一次，他们把管子插到黄河杰的气管里，这是极其危险的情况，很可能闹出人命的。黄河杰立刻感到窒息，马上感觉要不行了。在剧烈的痛苦中，黄河杰又突然想起，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没事。这时奇迹再次出现，无法呼吸的黄河杰撑过了漫长的灌食，平安地活了下来。打手们眼见实在没有办法，又把黄河杰转送到大兴看守所，不同人马轮番地折磨黄河杰。在看守所里，黄河杰被迫害得更加虚弱，他每天都被强行拉出去绑在床上输液，全身黑一块紫一块，体无完肤，连针也扎不进去了。最后恶人怕出人命才把他放了。听众朋友，黄河杰父亲伤口的愈合就是件神奇的事情，而黄河杰被抓捕的过程也有许多神奇的现象，因为真正修炼的人就可能出现神迹的。黄河杰出来后，发现自己的父母被非法关押，而丈夫毕文明为了避开警察找麻烦，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于是黄河杰也跟随丈夫过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漂泊不定的艰困日子。这段日子，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同样有家归不得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意识到，不只是北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毕文明和黄河杰夫妻俩后来走过四川、河南、贵州、宁夏、甘肃等地，他们在甘肃被抓后遭受了惨烈的酷刑迫害，而后黄河杰获释，但是毕文明则在监狱被迫害致死。 人活着是为什么呢？对于毕文明和黄和杰夫妻俩而言，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如果说他们会有什么遗憾的话，或许就是毕文明没能大声说着法轮大法好，直到停止对法轮功迫害，人世间的善恶重新归正的那一天。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一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